镜头转向中国，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他的长子周斌在6月15号被判18年，第二任妻子前央视的女主播贾小燕在8号被判9年，6月17号侄子周峰被一审判刑12年，三人都表示不上诉。带你一起关注这个事件背后的故事。
去年2015年5月22号，法院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并播放了其妻贾小叶和其长子周斌的录像证词。2015年6月11号，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近日，周永康的长子周斌和妻子贾小叶及侄子周峰也分别被判18年和9年及12年有期徒刑。就在周斌宣判的同一天，周永康妻子前央视女主播贾小叶也传出获刑9年的消息。虽然宜昌中级法院6月8号就在微博公布认定贾小叶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立，一审判刑9年，处罚金100万元。不过大陆媒体直到15号才进行报道。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远认为，6月15号这个日子有点不寻常。
这一天呢，恰好他是习近平的生日，而且呢，就在此前一天，这个美国国会他全体通过了343号决议案，严厉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一些异议人士的器官。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很可能说明美国政府呢，他已经掌握了中共活摘的确凿证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北京当局迅速地公布周斌和贾小叶的判刑这个消息呢，的确有与江派学债帮来进行一个彻底切割的这么一个意味。
此外，周永康培植的秘书帮、石油帮、四川帮、政法帮里已有纪文林、蒋杰敏、李春城、李东升等七人获刑，依靠他升迁的数以百计的商人和官员也因为腐败指控被拘留查办。海外媒体曾援引知情者的消息披露，周永康在位期间利用其广泛的关系网与其家族成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继周永康在一年前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周氏家族的犯罪黑幕被逐步揭开，水落石出时将震惊世人。周案或将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政治腐败案之一。周永康不仅涉及天文数字的贪腐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其核心罪责还包括调包死囚、阴谋政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据消息称，周斌还曾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顶替死囚犯执行死刑而获取巨利，并趁机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中国司法系统，调包一个死囚犯的黑市价格大约是300万元人民币。目前周永康案的公布看起来似乎比薄熙来案更为复杂，更加敏感。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张天亮在此前接受访问时认为，周永康真正犯的罪行不是贪污腐败，主要的罪行是反人类罪，以及他和江泽民等人试图政变推翻习近平。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1999年，中共时任党魁出于妒忌，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实施镇压。江泽民命令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十几年来，数以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受非人的迫害，甚至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外界普遍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下，法轮功问题无疑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习近平和江泽民集团的博弈是围绕法轮功问题展开的。江泽民集团恐惧习近平碰触法轮功问题而遭到清算，因此江泽民试图通过政变让薄熙来夺取最高权力，以此延续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但是阴谋崩溃，在政治上已失去直接与习近平抗衡的能力。在周永康家族误案判决前，另一名江派核心人物罗干也被陆媒影射。北京市委官方媒体《新京报》通过微信公众号“正事儿”发表文章，再次点出周永康插手木矿交易，引起外界关注。
罗干是周永康的前任，他们同为江泽民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联。这个事情点出来呢，也就是确证了在查周永康家族经济犯罪的过程中，是掌握了江派其他成员家族的经济问题。
周永康落马模式是从家族贪腐案查起，最后擒拿核心。而本月初，多家外媒也披露，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已被内部控制。周永康落马之路会不会在江泽民集团其他成员身上再次出现？各界正在紧密关注。
前中共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日前在武汉车祸身亡。吴建民生前呢，因为在驻法国期间多次组织策划诋毁法轮功的活动，受到国际组织的追查。有评论认为，一生从事外交活动的吴建民应该比普通的中国人更有机会了解人权和民主，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被党性占了上风，最终贻害自身。
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18号凌晨4点，吴建民在武汉发生的车祸中身亡。事发时，吴建民正在从机场赶往市区的途中。据报道，吴建民当天应武汉大学邀请前往参加活动，乘车至武汉梨园隧道时，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造成车内五人两死三伤。公开资料显示，吴建民一生从事外交工作，生前曾担任中共驻法国大使、荷兰大使、中共驻联合国使团参赞等职位，长期在多个国家工作生活。对于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外界的一大关注点是其1998年至2003年任驻法国大使。不过，这段职业生涯中，吴建民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4年发出的调查报告显示，吴建民驻法国五年，其中四年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以下是追查国际收集的由中共官方报道出来的吴建民组织或参加的诋毁法轮功的部分会议和活动。1999年11月，吴建民组织法国华侨华人和留法学者代表在中共驻法国大使馆举行座谈会，吴建民发表演讲，造谣重伤法轮功。在场不少人听信后，当场附和吴建民。2001年2月，吴建民再次组织旅法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巴黎举行座谈会。吴建民在会上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利用中共一手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与会者对法轮功的仇恨，动员与会者劝说转化其修炼法轮功的亲友，并鼓动旅法华人华侨抵制法轮功。当月，吴建民出席由中共官办的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持的座谈会，再次在会上攻击法轮功。他欺骗并威胁与会者说，同法轮功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稳定繁荣以及广大海外华人家庭幸福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斗争。2001年3月，吴建民以中共驻法国大使身份再度主持了由中共反邪教协会在法国举行的报告会，污蔑诋毁法轮功学员，使近170名旅居法国的华侨华人对法轮功产生误解甚至仇恨。2002年8月，中共反邪教协会和中共驻法大使馆在巴黎联合举办图片展，展览上百幅污蔑法轮功的图片。吴建民亲自向法国各界人士及旅法华侨华人介绍这些污蔑图片，误导法国民众和旅法华侨，也因此吴建民名列追查国际通告名单。
借此机会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二战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可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他都要承担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有评论认为，吴建民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以及在海外生活，应该接触了一些普世价值，比其他中国人更有机会了解什么是人权和民主。那么在迫害法轮功人权上，吴建民为什么还如此卖力呢？
这些中共官员呢，他只要没有从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脱离出去，即使是他来到了西方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但是呢，他并没有切实的认识到共产主义泯灭人性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骨子里仍然是党文化，自觉不自觉把这个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大纪元专栏作家陈思敏撰文指出，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吴建民肯定知道包括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器官在内的法轮功真相， 没有理由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永远错失了后悔的机会。旅美时政评论员兰树认为，这是典型的人生悲剧。
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日前表示，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有媒体盘点，近两个月来呢，共有14名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被公诉。接下来打虎审判季的大幕即将拉开。有时事评论人士观察，和前期相比，接下来的打虎重点可能会有所转移。
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6月20号会见柬埔寨国务大臣时表示，中国的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当天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观海解局也刊文总结，从今年两会结束至今，共有14名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被公诉，而且均被控受贿罪。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原中共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为副国级。令计划案已于上个月被提起公诉。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武昌顺则是被控罪名最多的，共6项。报道说，随着越来越多贪腐案进入司法程序，打虎审判季大幕拉开。
确实这是一个审判季，因为集中的把这件处理掉，在整个打虎的那个进程中，它是一个推进。
除了贪腐，这些落马官员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大多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或被法轮大法明慧网列入恶人榜。
不仅是贪，而且呢，他们同时也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这种现象在之前已经有过很多次了。往往这些落马的这些贪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这个主力。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上述落马老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原中办主任令计划。
不仅仅是因为说令计划的级别最高，他是一个副国级嘛。同时也因为令计划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他牵扯的非常的广，这个人暗地里和江派的勾结是非常的深，令计划他很可能在很深的程度上卷入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这些个计划，他们的这个政变，这个都是非常深的政治问题了。
唐靖远分析，令计划案的审判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很多人事安排。而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分析，最值得关注的不完全在这14个人身上，之前还有几只落马老虎拖了很久没有解决。
其中呢，比较重要的有宋林，就是华润的董事长，还有苏荣，这两个人的久拖未决，很重要的原因呢，他跟曾庆红有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还有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张越，这两个都落马了。这几个人实际上呢，跟曾庆红都有关系，还有一个是国安系统的那个乐大克也是。
郑浩昌提醒，跟周永康有关的一些重点人物也还未审判，包括周永康原秘书于刚和谭红、周永康远房侄子周浩等。郑浩昌预计，过了这个审判季，下一步在国安系统的打虎可能会有所推进。
习近平他现在打虎的一个重要的主力点应该是在曾庆红这一边，但是跟曾庆红相关的老虎一直都没有特别的进展，所以我估计呢，过了这个审判季，可能真正的进展会在那边展开。我对打虎的趋势的感觉就是，它可能要换一个重心，因为前面的重心呢比较多的是在周永康相关的，那么后来是定计划，下一个重心应该是曾庆红才对。
这个强度就是指打老虎的这个级别，在此之前王岐山他打老虎的最高级别就是正国级，就是周永康。接下来的打虎反腐的这个风暴之中呢，还会有这个级别的人要落马，这个是不会变的。
唐靖远表示，问责条例和此前提出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责任倒查机制等指向都非常明确，就是给发动迫害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江泽民量身定做的。
日前，中共中央中纪委公布了中央第10轮专项巡视组将巡查的党政机关名单，其中就包括所谓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有法学专家表示呢，610办公室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所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这次巡视组进驻，对逮捕及法办江泽民将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证据。
6月22号，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第10轮中央巡视， 将展开专项巡视审查的机构名单共32个单位，除了中共人大机关党组、政协机关党组、统战部、外交部党委、公安部党委等，巡视名单中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核心部门610办公室引起外界关注。资料显示，610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成立的专职镇压法轮功的机构，由李兰清、罗干等人负责组建，王茂林、刘晶、李东生等人先后出任主任。该机构遍布中国各个城市、乡村、机关、学校，有独立的运作系统，可以任意调度及控制党政、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前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早前曾披露，610机构人员多数与中共党政法委重叠，估计有 1.5 万人。美国国会报告称，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国安法外机构，除了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2003年更扩及其他影响中共统治的宗教或气功团体。中国律师高志胜也曾说，610办公室是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行使着这个星球上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利。
610成立以来可以说是作恶多端，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全球范围内对法轮功，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进行一系列的镇压和破坏，而且现在这个活摘器官进行贩卖，国外有关政府和机构都进行了大量的揭露，而且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表示，610办公室镇压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尤其是参与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王金生他们早已有耳闻，所以这次呢，就是把610划入在他的巡视的范围之内，他可能要对这些机构呢进行重点的巡视。当然还有其他中国这个党政的机构，我估计是没有一个可以顺利过关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大部分官员的贪腐、贪污百姓的钱财，玩弄人。
赵远明认为，中巡组进驻610办公室很有意义，也很关键，对逮捕江泽民、法办江泽民将会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说，实际上现任当局一直在与610办公室进行切割。
610办公室呢，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产物，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当时是江泽民走政治局、走中央的路线通不过，他镇压法轮功的方案。后来他又单独开了个高级干部会议，那就是找支持他的人呢、开了那个会，另搞了那么一套机构。
辛子玲表示，610办公室就是江泽民一手搞起来的，在人大没有立法，在党内也没有经过政治局批准。
随着这个反贪大会的深入，随着对江的清算，那么下一步啊，这个机构做的坏事将来会得到清算，法轮功将来会得到生产。这个事情责任就是江的民众少数人的负了，是这么一种切割。
曾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苏荣、徐才厚、周永康等江派高官，如今都已经被习近平以反腐名义先后送进监狱或病死。评论认为，这次巡视组进驻610办公室，不仅是巡视610成员的经济问题，更是对仍在迫害法轮功的江氏血债帮的警告。